Lord, I pray. 我们恳求三件事。好，我们可以看黑板。
Day by day, dear Lord, of you three things I pray.
更多的看见我们的主，认识我们的主，我们就更爱他，更亲近他，更跟随他。让我们再唱一遍。
Day by day, dear Lord, of you three things I pray to see you more clearly, to love.
下面我们一同来仰望我们的主，特别我的老二，他知道我今天晚上上课，他说爸爸能不能叫学校的同学能够为他祷告，因为他这个礼拜六呢要考 SAT， 很紧张，所以好不好我们就用一点时间，我们同心来为Joshua 他这个礼拜六早上的考试，我们来仰望神，求神来怜悯他，帮助他。哈利路亚，我们同心把 Joshua 交在你的手中。哦，主你给他心里的平安，给他心里的智慧。哦，他所背的书啊，所学习的，主能够在礼拜六早上，主啊能够考得出来，给他清楚的头脑。哦，让他心里面没有紧张，哦没有疑惑，看到你的恩手在引导他。哦，让他经历到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是全能的神。哦，我们来赞美你，仰望你，哈利路亚，赞美你，你施恩典帮助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你，赞。
亲爱的天父，我们赞美你，让我们一同聚集在你的面前。主啊，你怜悯孩子的老二，主啊，他这个礼拜六要考试，主啊，他过去哦有跟不上的地方，你来帮助他。哦，主啊，让他能够在这个礼拜六，主啊，考试有平安的心，他所读的都能够记忆清楚，都能够考得出来。主啊，你怜悯他，他的道路，他的一生在你手中。主啊，他愿意侍奉你，愿意跟随你，你悦纳他的奉献。哦，你施恩典，彰显你的神迹大能。主啊，我们再一次把今天晚上的课仰望你。主耶稣，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我们愿意更认识你，更看见你，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能够看清楚主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为我们舍己的主。主啊，让我们真的是更多的认识你，我们就爱你，我们愿意跟随你来侍奉你。主啊，今天晚上你行走在我们当中，主啊，你向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吹气，向我们说话，我们仰望圣灵来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主啊，我们单单来依靠你，我们仰望你是亲自的来帮助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带领我们这段时间，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这个 volume 再调大一点点。volume testing, good。让我们一同翻到约翰福音，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当我们读第一章35节。到42节，让我们一边读一边注意这段经文有些什么特别的地方。好，我先不把答案告诉大家考考大家的观察力，就说这段经文有些什么的特点有些什么的字或者类型的字 啊，重复的出现。约翰福音第一章35节，好，到42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哪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深正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遇见弥赛亚了。”于是领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见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好，翻出来就是彼得。所以我们读完这段经文，从词类的角度，你发现这段经文有名词，很多的名词，对不对？也有形容词，但你发现有一种词是特别用得多的，有没有注意到？啊？翻出来，还有词类，我们观察词类。啊，动词，你发现有许多的动词，也可以说 sequence of verb， 有一系列的动词。我们上礼拜讲到，我们要观察名词跟代名词，那今天我们要学习注意动词。从这段经文，假如我们注意动词的话，你发现这些动词很有意思，也可以看到一个信徒或者一个慕道友啊，灵命长进的几个的历程，从这些动词可以看得出来。你发现35节提到他们什么？站在哪里？第一个动词是站。站代表什么？而且清晨就站在那边，可能很冷，可能很肚子饿，但他们愿意站在那边，表示什么？表示他们愿意付代价的啊，要认识真理，他们付代价站在那边。然后他见耶稣行走，第二个动词是什么？见，他看见耶稣，但他们还不认识耶稣。那直到谁宣告，他们才认识啊？直到他们的老师约翰在那边宣告什么？看啊，又是个动词，是个 behold， 又是个动词，提醒他们要看啊，看这位。因着老师的介绍，他们开始对耶稣有些认识。哦，这是神的羔羊。然后很重要，老师讲了，他们有没有听见？耶、yeah, ，两个门徒听见了。这两位好比是慕道友，他们付代价去慕道，结果他们听见了，啊，听见他的话。有没有回应？回应，他们跟从，跟从了耶稣。所以发现这里一个信仰的第一步跟第二步是什么？第一步是要付代价，要愿意去参加聚会，对不对？然后在聚会里面听到神的话，好，这是第二步。第一是站，第二是听，好，然后第三他们有回应，他们愿意跟从耶稣。继续的去追求，继续的去学习。然后38节提到个很重要的动词，耶稣就怎么转过身来。哇，他们能够面对面的跟耶稣有些的教育，他们有些属灵的经历， 耶稣转过身来，然后耶稣看着他们，而且耶稣问他们要什么，然后他们要什么，问拉比哪里住。上礼拜讲过了，这个问题是表达他们的一个的要求跟愿望，他们要怎么样，他们要跟随耶稣，要做耶稣的门徒，要问他在哪里住，要与他同住。然后39节耶稣说，你们来看，看这个字啊，要他们自己要有一个经历，让他们来看啊，让他们要跟着耶稣，然后这一天便与他同住。这个同住的动词何等的宝贵，表示他们能够与耶稣有真实的经历，真实的相遇，深入的交通啊，能够真正的认识耶稣。所以因着跟耶稣同住之后，他们都怎么样，安德烈怎么样，其中一个门徒安德烈就找着自己的哥哥，不但他们得救了，他们还怎么样去寻找这些迷羊，去传福音，而且42节领他去见，要把穆大友带领到神的面前，我们要花时间去带领人啊。到最后啊，耶稣看见了这个西门，然后给他一个新的名字，称他为基法，一个新生命的开始。所以你从这段经文，你可以单单从这几个动词，你就可以看到一个灵命成长的几个步骤。注意动词啊。那么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再看马太福音28章，马太福音28章，我们来看这个大使命。28章19节到20节，好，我们一同来。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大使命里面几个重要的动词？第一，去；第二，使作门徒，对不对？使作我的门徒 ，make disciple。第三，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施洗 baptize。第三个动词。第四个动词，重要的动词，我们要做的，教训他们。教训是什么内容呢？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你发现大使命的四个重要的动词啊，去 go 要去，第二使作门徒 make disciple， 要第三施洗，第四教训。那我们上次也讲过，这四个动词当中最重要的动词是哪一个？是 make disciple。 因为在原文里面，这个动词的语态是一个命令的语态，其他都是一般性的 indicative mood， 唯有这个是 imperative mood。所以这也可以是说是个目标，神的心意最终的目标是要人得着成为门徒，而不是单单去传福音让他信耶稣而已。那么如何让他成为门徒，你发现里面讲得很清楚，第一步是施洗，第二呢，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不但耶稣许多道德的教训、生命的教训、登山宝训的教训要教训他们，连这个什么大使命也要教训他们。这表示说每一个信徒都成为一个大使命的基督徒，
他也要去，他也要教训别人，这样才是一个什么门徒的定义啊，能够成为一个能教导别人的人。这里就发现，当我们读神的话，很多时候我们要注意那个动词，这些动词都有彼此连贯的关系，也有一定的一个的 progression， 一定的发展啊，不同的重点。我们读经要注意动词，千万不要读漏了一个动词，或读漏了一个语态啊。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中文圣经就没有把那个命令语态放出来啊，反而把那个去变成这个命令语态，要去。其实那个要字应该放在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要把那个要字放在第二个动词啊 ，to make disciple 啊。所以我们读经在观察的时候要注意动词。那么动词有两个重要的特点，第一要注意它的 tense 时态，第二注意它的语态，它的 mood 啊。所以刚才提到命令语态，要特别注意动词的命令语态。那时态也非常重要，我们举几个例子。当然时态的话要从英文圣经跟原文圣经才能够看得出来，那我们大部分同学都可以看英文圣经，就比较占了一些优势啊。我们举个例子，在时态的观察，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好了，这个比较简单，我们都会背，对不对？好，我们一同来背。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然后我们特别注意应许的部分，应许的部分是什么？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然后我们注意这两个的动词啊，一个得永生，一个灭亡，这两个动词在英文圣经比较清楚。英文圣经怎么翻呢？ Will not perish， 用一个未来的时态， Will not perish， Will not 啊，
Should
NIV 怎么翻？好，那有些英文圣经是翻的 will not perish， 在原来的原文也是一个未来的语态啊，将来不止灭亡，因为灭亡是未来的事情啊。我 shall not， 有人翻作 shall not 啊，
那
啊未来一个，那、
啊、
应该翻得更好了。应该是未来的语态，原文是个未来 shall not 或 will not 哈，所以注意到灭亡的事情是未来，不止灭亡，哈，不止下到地狱，不止受到灭亡地狱的火，但是更重要的动词的时态是得永生，是什么时候？是用什么语时态？英文圣经是翻译的 but have eternal life。是用个 simple present tense， 是个现在的时态。哇，这个时态很重要，不是未来才得永生，乃是当你信的时候就得的永生了。现在时态，现在的拥有， but have eternal life， 现在就得的永生。那现在怎么得永生呢？你还没有死，还没有上天堂，这个永生是什么意思呢？永生这个永字常常是用来代表神的属性，属于神的是永远的，一切属地的都不是永远的，所以这个永字是常常是代表神方面的。所以永生乃是指到神的生命，当你信主的时候就得着神永远的生命在你里面，一个新的生命。哇，所以当一个慕道友知道这样一个荣耀的恩典，他真的会兴奋的跳起来，不是未来，是一个将来的一个好像 possession，
将来的一个产业啊，将来的一个承受永生，不是将来，乃是当你信主的那个 moment， 你就得着圣灵的内住，神的生命在你里面，有这个神的生命，你能够彰显出神的性情，有神的生命，你有这个生命的能力跟神沟通，有神的生命，这个生命需要成长的，所以你就需要努力去浇灌这个属灵的生命。所以当每一个基督徒看到这个真理的时候，他就有一个责任感，哇，我得这个属灵的幼小的生命，就好像我们做父母有责任要喂养他，要抚养他，用神的话，用祷告，用侍奉，让这个属灵的生命可以越来越成长，直到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就让基督徒有个责任感，否则的话，哦，我信了耶稣就拿了将来上天堂的门票，将来得永生，这个时态的差别害死多少基督徒，特别在我们中国的基督徒，过去在中国很多人传福音信耶稣要什么上天堂啊，哎，你们要信耶稣啊，上天堂啊，上天堂是将来的事，所以他想我信了耶稣已经拿了上天堂的门票，我就好像无所事事，我已经得到了，我还要做什么呢？我就每个礼拜坐在那边等着上天堂吧。所以完全把一种静态的信仰，好像不需要再努力做任何事情，因为我已经做了，我就是信耶稣，就大功告成。所以你发现这个时态 but have 现在的时态，哇，会影响了整个的信仰的看法跟追求，是现在，注意它的时态。然后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在约翰一书，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九节，第三章第九节，好，我们找到一同来读，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不晓得我们读到何本节圣经，你有没有这疑惑，有没有疑惑啊？真的是这样吗？不能犯罪吗？就不犯罪吗？我们的信仰经验告诉我们怎么样？会犯罪啊，偶然也会被过犯所胜嘛，对不对？连彼得也犯罪，三次不认主嘛，对不对？大卫更可怕，犯这个很严重的罪啊。那究竟他这里所说的就不犯罪，不能犯罪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就研究它的时态了，跑到原文圣经里面去注意它的时态。我发现它的时态是 simple present tense， 是个简单现在。然后在希腊文里面，简单现在呢跟简单现在进行是共用的，它也可以表达一个持续不断的动作，一个 continuous action。 所以记住，在希腊文里面 simple present tense 同时也是可以用作 simple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就是继续不断的一个的动作。所以在这里呢，应该翻的什么，凡从神生的就怎么不会怎么继续的犯罪，也不能继续的犯罪，因为它里面怎么样，有神的生命，有神的道啊，就好像一个气球，它里面有气，哇，虽然在海上大风大浪把它滚到这个海底里面，但一旦风平浪静之后，这个气球会怎么样，会起来的，因为它里面怎么样，有气。只要我们真的是清楚重生得救，虽然有些弟兄姊妹 偶然被过犯所胜，他会起来的。像彼得，他会悔改的；像大卫，他会悔改的，不会继续不断的犯罪。因为犯罪这件事情跟他的生命怎么样 ？incompatible， 不能够好像配合的。啊，虽然好像刚刚犯罪的时候有罪中之乐，但是犯罪之后怎么样？会痛苦的。啊，他不会喜欢继续的享受那个罪中的那种情况的，因为他的生命不同的。猪的生命喜欢在脏水里面一直玩。但是一个兔子的生命，它偶然掉到污水沟里面，它会起来的，它不会一直在那个污水沟里面玩的。因为兔子的生命跟猪的生命怎么不一样的。所以也就是这个原来的文字的意思，注意那个时态啊，从凡从神生的就不继续犯罪。好，我们再看多几个例子啊，让我们来看到在解经跟这个神学方面非常重要，注意那个时态。我们再看马太福音二十二章，那个窝脸盘是好像没有声音。马太福音二十二章，简单现在，同时表达是一个连续的动作。我们看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二节，好，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那耶稣用几句话来肯定有死人复活这件事情。那为什么几句话都能够肯定解答人有复活呢？我们中文圣经可能看不出来，但在英文圣经，在原文圣经是用 I am， 注意到这个 I am， 这个 what to be simple present tense I am， 不是用什么过去时态 I was。 神不是那个过去已经死了的亚伯拉罕的神，啊，假如用过去时态的话，就表示神是过去是亚伯拉罕的神，因为亚伯拉罕已经死了。但现在他不是一个过去时态，是一个现在时态。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表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不是一个过去，他们还活着的，所以用一个现在时态。所以这个时态关键非常大。好，
这句话我是这句三十二节下面呢，下面
对，
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
Amen。
这句话是不是你刚刚强调前面讲的时候，是不是
对了？所以耶稣就用后面这句话来解释前面这个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啊，他不是一个死人的神，他乃是个活人的神，所以是用一个现在的时态。I am。
是同意的，神不是死人的神，活人的神，就叫同意，就叫同意。
就证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没，他们会复活，他们不是已经是过去是他们的神，现在还是他们的神，他们还是存在的。
问过这句话，我
说我也不知道，所以一定要从这个 I am 这个现在时态来了解为什么耶稣有讲这句话，啊，是用个现在时态，啊，引用这句话就表示说神并不是过去的时候是那一位过去的亚伯拉罕的神，啊，乃是现在还是他们的神，他们还是活着的，还是活的。是肉体是死了，啊，但是他实在还是存有的， 所以不是用过去时代，还是存有，只是在另外一种形态的存有。所以耶稣用这句话来引证，将来会复活。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整段就是跟撒都盖人辩论这个复活的事情，会复活的，啊，就好像一个人，他现在不在美国，他在中国，在另外一个地方，你虽然看不见他 ，He is in China， 用 present tense。你不能说 he was in China， 你懂那意思吗？是现在这个 moment 他是存在的，只不过你看不见他，在另外一个形态存在，在另外一个环境存在。那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很有意思哈。啊，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特别几年前有位弟兄，他读经了，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他很细心的读经啊，然后读到第一章第一节呢，就打电话来问我这个问题。第一章第一节提到太初有道，就是这四个字，英文圣经怎么翻 Charles? In the beginning there was the word. There was was 啊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那我们注意这个 simple past tense， 我们英文圣经放的 simple past tense。那这位弟兄就打电话来问我说：“哎，王牧师，圣经说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这个 was 我们知道是一个 simple past tense， 就表示在过去的时间某一个 point， 这是 simple past 的定义，对不对？”他说：“难道？”主耶稣是在过去某个 moment 他存在吗？因为你用 was 啊，这不对啊。我们的神不是自由拥有吗？他不是超越时间空间吗？怎么会是 was 就表示在过去某一个 point moment 存在，就是用 was 啊。我们学文法就知道嘛，对不对？什么叫 past tense？ 就是在过去某个 point 里面发生的，所以这个跟三位一体神自由拥有不配合啊，为什么会这样翻呢？结果我就跟他看原文圣经，我说你这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在原文圣经不是用 was， 原文圣经用什么呢？用另外一个字 hand。 好，我们写一下 hand 呢，这个是一个 imperfect tense， 不是imperfect tense， 不是 simple past tense imperfect， 但 imperfect tense 呢，翻在很多情况里面翻成英文呢，可以翻成 simple past tense 简单过去，但很多时候也可以翻作呢是过去进行时态。所以这里的更好的翻译是 was having， 不是单单 was having， 是一个简单过去进行，在 过去不断继续的存在。其实原来的意思，在原文的意思 in the beginning was having the word， 更准确的动词应该是这样发，不是 was， 好像在一个过去的 point 里面存有，来是不断的在太初不断的继续的存在，没有一个好像一个时间的开始，看到那个差别吗？否则的话就中了这些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他们对耶稣神性的攻击。你看 was 是在过去某一个 moment 里面它存在，它是首生被造。那这些的原文的时态等等的观察，常常跟解经、跟神学、跟教义很有关系的啊。
我跟你讲，就刚才你讲那个犹太在那个耶和华见证，他我是没查的，现在好像是他在那个 war 他们是定冠词，他讲他用不定，他用 a word 不是 the word，
a word。
哎，就是一般的这样嘛，他这里是 the words 那个这样嘛，不能就是唯一的。
在原文是有定冠词的，啊，所以我不晓得他们是怎么读出来啊。原文有定冠词 ，the word 啊，那一个道啊，不是一般的道理 ，the word。好，所以我们能够抓到一点这个时态的重要性的感觉。那第二方面，我们再来看这个动词的 mood， 那个语态。我们来看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好，我们一同来读。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我们特别要注意，乃要被圣灵充满。这个被圣灵充满这几个字，第一，在原来的文字，它是一个被动的语态 passive voice， 被动的语态。那不单是被动语态，也是一个命令的语态，是一个 present imperative mood。 所以充满这件事情，我们是完全被动的，被圣灵来充满，被圣灵来掌管。那么这种掌管，这种充满，是用一个现在命令语态。这个现在命令语态也表达出是一个 always 的味道的，要常常被圣灵充满，不断的被圣灵充满。你每天的生活，每一个 moment 都要与圣灵同行，被圣灵来掌管，被圣灵来充满。所以从这个角度呢，你都知道这个圣灵充满不是指到某种特定的经验，好像被圣灵击倒了这叫充满，或者说讲方言啊，发人发马，因为这个只是在某一个的 moment 里面，但在这里说表达的是要不断的被圣灵充满，是一种生命的形态，是一种 state， 一种生活的 state， 就好像《使徒行传》讲到要选这个执事，要求他们什么？被圣灵充满，是指一种生命的特定的情况，他们都是每个时刻都是蛮有圣灵的。都是蛮有喜乐的，蛮有神的生命的，被圣灵每时刻引导掌管的，而不是说要拷问他们，哎，你什么时候被圣灵击倒啊？什么时候讲方言啊？这个不是条件啊，是指到这种生命性的被圣灵充满，道德性的被圣灵充满。好，所以我们举了几个例子来看这个时态跟语态。有没有什么问题？
刚才讲他被圣灵充满是一种生命一种状态啊。
对。
那不是到时候不是把也把是一个人的个性变成不是这个意义不一样。那个性本来就很温和这样，很喜乐，很不是大概不是我讲是不是讲就是这样。
不
知道我的意思吧？
我知道的意思。这种被圣灵充满，当然也包括。本来一个比较沉闷型的人，他被圣灵充满呢，应该会结出喜乐的果子，人爱喜乐，所以这个圣灵充满也包括这个圣灵九个果子的彰显啊，就是说也会让他的原来那个不太快乐沉闷型的会变成喜乐型的，会有一些改变的。Yeah， 所以当然不会说一下子了，就是说需要不断的真的在神的话语里面不断的
追求啊，不断的被圣灵来引导来充满啊，就慢慢更新啊。所以基督徒的生命真的像一棵树，会成长，会开花结果啊。有时候结了一个圣灵的果子，两个三个，越结越多啊，圣灵的果子。好，然后我们再看下面，我们也要注意形容词 adjective。形容词的功用是什么？为什么要有形容词？用来什么？描写、形容那个名词的啊。那我们可以说举个例子啊、我们看罗马书好了。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五节，神设立耶稣做什么？挽回祭。那我们这里中文圣经翻的不是很完全对，但是最少我们也注意到这个挽回祭形容词是哪一个字？挽回啊。那究竟挽回些什么？注意这个形容词挽回些什么。这个祭叫做挽回祭，其实在英文圣经、原文圣经是 propitiation， 是一个名词，但我们中文就翻作挽回祭。那究竟这个挽回祭是挽回什么？啊？
我听过你讲过。
好，我去发表一下。
我听过你讲过，我来通了这样。
啊，好。
挽回啊，上帝对我们那个。
啊。
就是挽回我们这个人，这个是罪人还是永远是罪人的？
很多时候我们读到这个挽回祭，我们就想到那个形容词是挽回，就是罪人啊，所要献上的祭叫挽回祭。过去有没有这种观念？但其实这个挽回是指到挽回神对罪人的愤怒，神的愤怒要临到我们，但因着这个祭，神的愤怒被挽回了，被平静了，被 propitiate， 是这个意思。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些形容词，我们要好好去研究究竟它这个形容词是什么意思啊。那我们再看诗篇二十三篇第四节，我们很熟了。我虽然行过什么死荫的幽谷，名词是哪一个？幽谷。形容词呢？死因。好，英文翻的 shadow of death， 表示说这个死亡是否真的能够伤害到我们呢？这个死亡是否是一个真实会让我们受伤的一个死亡呢？受伤害的死亡呢？你发现是用一个形容词什么？死因的诱骨。这个 shadow of death， shadow of death， 好，神会带领我们经过这个死荫幽谷啊，这个死亡不是一个真实会临到我们的死亡，好像只是一个影儿一样，一个 shadow death， 好像只是 scare 我们，吓我们，就好像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怪兽出现，看到那个影儿，怪兽的影儿能不能害你啊？不能害你，它要吓你。神会带领我们经过那个的，好像这样一个试探，这样一个试炼啊，不是真正的死亡临到我们啊，所以我们不害怕。那我们再看一些形容词哈。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八节，读经要注意的是形容词，好好去思想这些形容词，很有意思的哈。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八节最后讲到，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个大喜乐是什么的喜乐啊？有荣光的大喜乐啊。所以这种喜乐不是好像属世界的喜乐，是一种有荣光的喜乐，是一种因着神的荣光荣美而带来的喜乐，能够 真的是在灵里面看到主的这种蛮有荣光的大喜乐。所以名词是喜乐，那个形容词是荣光的大喜乐。注意这个荣光究竟是什么意思，所以你在分享的时候，在讲到的时候，就可以说明这个荣光的大喜乐是怎么样，是怎么样的一种喜乐。诗篇十六章十一节，在主的面前有什么满足的喜乐，满足的喜乐，名词是什么？喜乐。形容词呢是满足。啊，这种喜乐是真的让你完全满足的，这种满足是让你整个身体灵魂都满足的。物质的喜乐只能够让我们身体会满足，对不对？啊，你看一个小说，看一部电影，只是你的精神可能会满足，但你的灵可能不满足。啊，但是这种的喜乐是一种满足的喜乐，啊，是整个生命的满足，啊，身体灵魂的满足。你特别来说明这个形容词，啊，什么叫满足？啊，好，我们再下面来看副词。那我们叫副词的功能是做什么？用来描写这个动词的。啊，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一章十四节，《使徒行传》第一章十四节。好，我们一同来读十四节。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一的恒切祷告。动词是哪一个？动词是祷告。怎么样祷告？描写怎么祷告？那个是副词 Edward。所以第一个副词是指到是描写什么？同心合意，他们同心合意。那同心合意里面它的含义是什么？表示他们怎么？本来就是门徒能不能同心的？本来不能同心的，彼此攻击的，他们所以能够同心，表示他们彼此认罪，才能够同心，才能够互相代求，才能够在一起能够祷告，表示他们对付炼净自己。啊，不单是同心合一，还有第二个副词描写他们恒切，持续的不断的很久的祷告。所以有些解经家说他们祷告了多少天？十天。让我们真的是来对付我们的罪，预备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彼此同心，要神的灵就浇灌在我们当中。就好像诗篇所说的，当我们弟兄姊妹和睦同居的时候，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个贵重的油就怎么样，就浇在亚伦的头上，从胡须到衣襟。所以我们要经历圣灵充满，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个重要的条件，我们要彼此认罪，我们要对付罪，这个器皿要洁净了，圣灵来充满，来浇灌，而且还要付代价，祷告等候渴慕。那他们等候祷告了十天，啊，我们有没有这种渴慕？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等候？让我们也得着个人五旬节的经历。Charles， 你的问题。对 ，Edward 副词，啊 ，Adverb Edward， add something to the word 就是 Edward， 啊。所以注意这些副词。那副词也有所谓的副词子句 adverbial clause。 我们看一个例子，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常常背这节圣经，但是我不晓得你们背的时候读的时候有没有把这个副词的子句，啊，把它读出来，很重要这个副词子句。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我们注意这两句话，主要的动词是哪一个？爱，神爱世人，是这个爱字。好，我们注意镜头啊，大家看不到字，请把镜头拉前一点啊，史天君，因为今天很多的黑板，那个镜头假如黑板看不到要拉近一点哈。那这个爱这个动词，那你发现下面有一句话描写这种爱，爱到什么地步？爱到一个地步，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所以将他的独生子这句话是一个副词的子句，是个 adverbial clause，用来描写说明这个爱的程度，爱到个地步他赐下他的独生子。所以假如你读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你就发现节节圣经的重点是神的爱，下面的都是在来描写这个爱，这个 句子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句话是用来描写这个爱，爱是主体。所以当你要讲解节节圣经的时候，你的重点要放在神的爱。什么是神的爱？神爱我们爱到什么地步？你要理解解释他爱我们爱到的地步，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他怎么样把他独生子赐给我们，那就是第二点再解释。那这位独生子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要我们什么？信他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你发现从这个副词的子句带出这个独生子，然后再描写我们跟这位独生子的关系，就是一个信的关系。然后信又产生两种不同，信跟不信啊，信产生的结果不知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你发现这个三章十六节它的结构基本上就是这样这样这样下来的，那你一看就知道重点在哪里啊，在这里。然后第二个重点在哪里啊？独生子。然后第三个重点才是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知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节节圣经的结构就很清楚啊，从这样的一个分析你就知道那个重点在哪里啊。所以这个重点要有点音乐哈， 在这里哈，重点哈。等一下我们会有时间会再做一些 syntax analysis 构句的分析，就会更掌握这种的用法，特别这种的分析的帮助我们怎么去读一节的圣经或讲解一节的圣经，你就会抓到那个重点，你就不会抓那个尾巴来讲啊。你要知道重点在这里，神借着这些圣经要启示的重点是神的爱啊，神爱世人爱到一个什么地步，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所以你用这样的思想来读这些圣经呢，你就会读出什么更好的味道，你就读到那个重点在哪里。哇，真的神就是爱，爱我们爱这个地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那你的读经还有解经你就跟以前不一样啊，就能够照着原文的启示的重点来讲解啊，来说明。好，解释副词跟副词子句的用途。那等一下我们来分析这个syntax 的时候，我会特别说明 clause 子句。既然叫做 clause 子句，永远表示那个母句才是最重要的母句。所以母句是哪一句啊？神爱世人母句。你解经的时候要抓住母句，抓住母亲，有母亲才有儿子，母亲是最重要的啊。所以这些子句常常是用来
描写那个副词叫副词子句，或者叫形容词子句，形容那个名词，也有一些是条件的子句，假如若怎么怎么样啊，这是条件子句，或者说是时间子句，把那个时间或者情况啊来描写做一个子句。那这些子句不是最重要啊，最重要你要抓住那个母句里面那个真理的重点啊。所以你能够分析到这些子句母句形容词副词，你就比较能够抓到一些生命的重点在哪里。好，我们再看preposition 也是很重要。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一切都变成新了。那么在基督里，在英文圣经跟原文圣经用了个 preposition， 就是什么？In Christ， 在基督里，这个 preposition 很重要，表达一种的关系。我们如何能够得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 In Christ 跟基督有一个联合 Union with Christ， 我们成为基督奥秘身体的一部分，基督头的荣美，他的义成为肢体的义，所以我们才得救。所以从 in Christ 这个观念，我们才明白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得救。我们跟基督联合，不是单单只是说我们得着基督，这个与基督联合表达出我们得救的一个原因。我们为什么会得救？因为我们今天是 in Christ 与基督联合，在基督奥秘的大身体里面，基督是头，他的荣美，他的义就成为每一个肢体的义。我们今天因着圣灵被浸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成为这个奥秘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得救了。假如没有这个联合，没有这个 in Christ，我们不会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不会得救啊。所以你就发现，哦，这个 preposition 太重要了，但是我们很多时候都没有注意到这个 preposition in 啊。那我们中文圣经当然也不是很具体很清楚啊，只是说若有人在基督里啊，在基督里是 in 的意思。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英文圣经或者原文圣经是怎么翻？这个靠是什么？ In the Lord， 又是一个 preposition， 在基督里才会常常喜乐。但是我们和本翻的比较文雅，说靠主好像表示我们要信靠，其实比信靠还要更深入，是指到我们 abiding in Christ， 我们不断的住在基督的里面 in Christ， 保持与基督灵里的连结啊， abiding in him，我们才能够经历到在主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主里面常常的喜乐。所以不是单单只是指到好像一种信心上的倚靠，是指到一个关系，一种灵里很深入的与主的连结的关系， abiding in him 才能够 rejoice in the Lord。 好，也、yeah， 在主里面喜乐啊，新译本对不对？哇、哦，你自己翻得很好啊，在主里面啊，就能够常常喜乐啊。我相信新译本应该翻得会比较准确一点。好， 好，我们再看 conjunction。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好，我们来注意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为什么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不愿意把自己的全人身体献上？为什么他不觉得是理所当然？当然，为什么？原因在哪里？因为没有读到十二章前面那个 conjunction。 Therefore， 所以表示说，这样的一个动作跟尾声是前面第一章到十一章的一个结果。唯有我们深深的体会第一章到十一章的这些恩典，赦罪的恩典，成圣的恩典，许多的这些恩典，我们才会真的有这样一个结果。因为所以我们才会从心里面真的是接受这样一个结论。所以弟兄们，你所以发现保罗做这个结论跟劝告的时候，是因着上面前面的这些原因，这些种种的恩典，所以才带出这个结果。所以假如我们单单只读这些圣经呢，你不会有震撼，你不会有一种愿意，你要真的体会从第一章到十一章这些的神的各种的恩典，你才会心服口服，甘心情愿的接受这样一个所以的结论。所以这个字很重要，很多基督徒没有读到这个所以，所以他不明白为什么要将身体献上。所以为什么刚信主的基督徒一定要好好读罗马书？因为假如他没有好好读罗马书呢，他没有办法做主的门徒，没有办法愿意甘心乐意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一定要把第一章跟十一章读通读透，真的心被恩感，然后他才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愿意把自己献给主。十一章这个前面的原因嘛，然后到了十二章第一节才提出这个结论。所以 therefore because of all the preceding grace in the previous 11 chapter mentioned， 所以要注意这些 conjunction。 甚至我们刚才所读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中文圣经也翻漏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conjunction 或者 preposition。 英文圣经翻的什么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我们中文没有把那个 for 字翻出来了。因着神那么的爱世界，爱世人，因着爱 because of love， 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着他的爱，他有这样的行动，他有这样的舍己，赐下他的独生子，就更把这个爱的原因，神爱的属性彰显出来。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我们不要漏了这个 for 字，很重要。In the eye， 所以有一首诗歌说 In the eye，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For 把这个 for 字要读出来。所以我们在分享圣经或者讲到是否有亮光，就是你能够观察注意到这些平常别人没有注意到的地方，但是却有很重要的真理的内容在里面。一般人读经不会注意这些东西，但是我们作为一个传道人要注意，能够讲到别人从来没想过的，却又是真的在圣经里面的，又是重要的。 你不然以现在这个知识大爆炸，每个人都可以上网去查这些圣经的资料啊，都可以买这个注释书来看啊。那你要读经读到比他们有亮光有深入，那么才能够在羊群前面带着他们走。所以现在真的是牧会讲到越来越不容易啊，因为真的网络太简单了，他们一 click 就会听到全世界最有名的牧师讲道啊。所以我们怎么讲道，在二十一世纪我们怎么讲道啊，我们真的是要很深入的真的读到一些原来圣经要启示的重要的一些亮光啊，是他们所不注意的不知道的。好，我们再看这个下面 number five， 要观察这个词变。什么叫词变？在文法上叫 inflection。inflection。那什么叫词变？词变就是要观察一个名词的性、数、格跟他的身，第一人身、第二人身、第三人身，性是阳性、阴性、中性，数是单数、众数，格是主格、受格、所有格，要注意这些东西。而这些东西不单有真理的亮光，而且特别在神学上，当你要研究神学那些争论的时候，常常要注意这些小地方。譬如说我们举个例子，看这个名词的 gender， 它的性的重要性。比如说我们看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这些都是研究圣经跟读经的一些重要的原则，我们平常都不会注意这些东西的。但是你真正要进入解经跟神学的这种研判的时候，就要注意这些小地方。比如说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有人说圣灵只是一种能力，那这种错误的思想从十四章十六节就马上可以攻破了。我们来看十六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代名词，这个他的性别是用什么？是阳性的，不是用中性。中性的话说可能是一种 power， 但是是用阳性的一个名词，阳性的一个代名词，表示它是有位格的，不是一种 power， 是个 person， 而且是阳性的一个名词。那我们也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很多人觉得哎，我们得救这个信心是我个人自己产生的，是我自己的本身原有的自由意志拣选了神。但当我们注意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的每一个名词的性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哦，不是哦。那我们注意看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且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那我们注意，第一，得救这件事在原文是用中性，得救这个名词 having been saved 是用中性。然后恩，这个本乎恩，这个恩，这个恩典，这个恩字呢，在原文是它的性别的是阴性的，一个写个阴性在旁边。然后这个 sin pistis 这个名词呢也是阴性的。那这并不是出于自己，这个这只是代名词，原文是 tuto， 是用中性的。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究竟这个这个只是代名词，是指到哪一件事情呢？是指到得救呢？指到恩呢？指到信？指到得救。因为得救这个字呢，原文是中性的，因为 名词是 in agreement， 中性配中性，阴性配阴性。所以得救这件事情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要得救，这个救恩里面有两个的要素，一个是本乎恩典，一个是因着信，就表示说得救的整个 package， 得救这件事情刚才提到完全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这个是指到得救这件事情。要得救里面有两个要素，一个本乎神的恩典，一个是本乎信，表示说这一切都是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连信心，这种得救的信心都是神所赐的。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够称耶稣基督为主，是圣灵感动。若不是父信人，没有人能够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所以连我们那个里面看见耶稣基督那个属灵眼睛那个看见啊，那个相信都是神所赐的。那这些都是从这些名词的性别来分析。
好，
因为假如这个是个阴性的话，这个这它是用个阴性指示代名词的话，就可能指到就会争辩，可能只是恩典，这个是不是出于自己，这个救恩啊啊，但是呢它不是用一个阴性，这个是用一个中性，那就指到整个救恩这件事情。
这是中性的。
对，中性的。Tutto。 所以我们再过一两个礼拜希腊文就会读到这个指示代名词了、啊、代名词所有的名词都会分阳性阴性跟中性，然后这些的 名词呢它描写另外一个名词的时候呢，他们要 agreement in gender and in 他们的 plurality， 性跟数格都要 in agreement 的。所以你看到他们两个相同的就知道这个是描写他啊啊。
我们现在看这个圣经里面看不出来的、
啊、看不出来没办法，
要看原文，
要而且一个字一个字研究。所以当你碰到有这种争议性的问题或者拦截的经文，你就要做这种的原文的分析。所以为什么要懂一点原文，否则你就没有办法知道它原来的意思。而且现在很好的工具书，你只要一个字一个字去查，它会告诉你这个字是中性什么时态什么 mood 啊，都会告诉你每一个字。那我们再看这个数 plural 跟 singular 的重要性。我们讲个最简单的例子，创世纪第一章十六节，创世纪第一章十六节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你有没有注意到连续提到什么我们我们我们，是一个众数 our image， 就表示这位神是什么超过 one person， 超过一个位格的。他们在那边对话，在永恒里面，他们在一个 eternal council 里面在对话，在那边商量，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来造人，已经把那个三位一体的真理已经放下的种子啊，这个众数很重要。那当然也有人就去研究 Elohim 这个字， Elohim 这个字我们要注意，它的原文是个众数来的，很有意思。哎，好，我们来画一下图画就好了，不懂原文可以画一下就可以了。
Elohim 啊，啊 Elohim 这个注意这个字尾，好，我们中间有些同学学过这个希伯来文了，这个是个众数的字尾 ，plural 的字尾。那么有人就比较武断的说，其实从 Elohim 这个字，它是众数的字尾，已经表达这位神是有超过一个位格，因为他用众数。但这样可能在神学上推论勉强可以成立，但是呢，在希伯来人他们用 Elohim 这个文字呢，从来没有想过神是多位的，因为他们是独一神论，对不对？那为什么又是独一神论，又用一个众数的字尾，解释他们希伯来文一个特点，常常用众数来描写那个的伟大跟荣耀，所以这种叫 majestic plural、啊、这个众数不一定是代表有几个位格，犹太没有这种观念，但是他们用众数来表达那种崇高、荣耀、丰富，啊，这样的一位神，啊。那我们再翻到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刚才讲到圣灵的果子，我们要注意这个圣灵的果子究竟有几个，千万不要弄错哈、啊。为什么？我们注意看看了，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们注意这个“果子”这个字，在原来的文字 “kapos”， 注意这个 “os” 的字尾是阳性单数的字尾，表示说是一个果子。里面有九种的味道，表示说我们每个基督徒都会有机会得着这九种的其中的一种、两种、三种。你千万不要说，哎，我就是没有节制的果子。No， 因为圣灵给你一个果子是 is a whole thing 一个，啊，是一个圣灵的果子，然后里面会越来越 develop 各种的味道。Character， 好啊 ，just like a bunch of grapes， 哈 啊，里面有九个，圣灵是给一串东西给你，一个果子，啊，里面 develop 九种的 character， 所以你千万不要说我就是没有这种果子 ，no， 一定会有，啊，在乎你的渴慕、你的追求、你的顺服、你的谦卑。九种都应该会 develop， 多多少少都会 develop 到一点。不晓得那个次序了哈，圣灵有它的次序哈，或者透过九种不同的环境，一个一个环境来模拟一种果子，我也不晓得。还是说，在一个大环境里面，同时几种都慢慢长一点出来啊，不晓得。好，我们再注意一个 case， 名词有主格、所有格、受格，好，我们要注意它的格。我们举个例子，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五节，找到我们一块来读第二章第五节。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好，我们注意这句话，爱神的心。这里有没有人有 NIV 圣经或者 King James Bible？ 好 ，New King James 怎么翻？怎么翻？No, no, no. 第二章第五节。
哦，
The love of God, 对不对、
yeah.
The love of God. Yeah, NIV finds of God's love. 那你发现我们和合本是翻着 love to God， 爱神的心，是 love to God， 我们爱神的心完全。但是你发现 NIV 圣经是翻着 God's love， 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完全。那 King James Bible 就把原文呢的所有格 genitive case 直接的翻译，这个是 genitive case of God， Fiwu 原文是 Fiwu， 是一个所有格。那这个 of God 所有格呢，我们注意通常有两种的翻译，一种呢叫做 subjective genitive。 什么叫 subjective genitive？ 就是以 God 作为主体，这种就是 subjective genitive 的方法。 God's love， 这神是主体，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完全， God 这个字做 subject。第二种方法呢叫做 objective genitive， 把它变成受词 to God， God 变成受词，懂吗？这种叫 objective genitive。 所以我们中文和合本是用 objective genitive 来翻译这个所有格 是物。 但是 NIV 呢是用神做主体 subjective genitive 来翻译，两个的意思其实 不一样，但是在原文里面呢两种的意思都有。所以获取更好的翻译就是这个爱神的心与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是完全的，我们爱神的心跟神的爱 God's love， 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充满我们也是完全的，是两方面的含义都有。所以翻译永远不能够把它原文的含义完全翻出来，因为它原文的确这两方面都有。但是我们好像中国人呢比较人道精神或者道德主义，就特别翻我们爱神的心，强调我们爱神，我们的道德，我们的行为。但是NIV 的翻译比较强调神的主权跟他的爱充满在我们里面完全，我们是完全被动，完全不同的 philosophy， 完全不同的哲学，有两个不同翻译的重点。那这些只有在原文我们比较了解了才能够欣赏到它那个美丽啊。为什么诶怎么 NIV 的翻译跟我们和合本的翻译不同呢？是不是我们中文翻错呢？还是 NIV 翻错呢？两个都没错，两个都没错，啊，只是大家翻译那个 genitive case 用了不同的 definition， 一个用 subjective genitive， 一个用 objective genitive。所有格，所有格 possessive case。好，我们时间已经过了几分钟，好，我们就休息在这边，好。Testing。